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他们要分享的专题是精兵秘籍，欢迎你来收听，从中得到帮助，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知道生命成长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课，就是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归信了耶稣基督的人真是很有福气，从此以后我们走上一条跟随他的带领，效法他，越来越像他的道路。那耶稣基督在世界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榜样，他的一生归纳起来只有两件，一个就是舍己，一个就是一心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这堂课的题目就是慎思明辨，遵主旨意。
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之前，要先明白神的旨意。
是，
神一般普遍性的心意都已经明明白白地记载在圣经里头。
不错，
借着读圣经、默想圣经、查考圣经，我们确实是可以明白神的心意，遵行他的旨意。但是呢，很多弟兄姐妹不明白的是，如果关于做选择，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个人的带领上面，我们如何来分辨什么是神的带领，什么是合乎神的心意的？
的确，有一些弟兄姐妹把他自己个人一厢情愿的想法就当成是神对他的心意，而且坚信我这个寻求神旨意的过程啊，都是经过验证的。我们举个例子，有这么一位姐妹是单身的，早过了结婚的年龄啊，大龄女青年了。当然她心里很渴望有一个婚姻，可是问题是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碰到一个合她心意的人。有一天她工作出差，半途中遇见了一位同乡，又是基督徒，人还蛮好的，彼此谈得挺投机的。这以后呢，有一次他搭火车回家乡发现在同样的火车上又遇到了这位同乡的，也是基督徒。姐妹心里就想，哎呀，他跟我还真是有缘这么巧又遇见他。这一次他们双方彼此留下了联络的电话。
姐妹回到家乡以后呢，由于不确定对方到底是不是上帝给他预备的交往对象，
是，
于是呢，他就向神做了这么样一个祷告。他就说，主啊，如果是你要我和这个人继续的交往，那么就让我在搭火车回家的路上，让我再次的遇到他。如果我没有在火车上再次的遇到他，那我就把这个人给忘了。我就当作这一个不是你给我预备的，如果是你给我预备的，你就让我再次碰到他。结果呢，在他回家的路上，这个火车上，他还真是遇到他了。
真遇到了，
所以他就很高兴，他就想说，哎呀，这个人果真是上帝为我预备的交往对象，
经过验证了。
因此呢，他就全心的投入，很放心的跟对方来往。那么呢，正因为他认为这个是上帝给他预备的，所以呢，他也没有详细的去询问对方的背景，
没有了解，
甚至对方到底结婚过了没有，他也没有详尽的去明白认识跟沟通了解交往了一阵子以后，没有想到这一个人其实是已婚的
对象已经是已婚的，
他因此就陷入了婚外情的痛苦里面。这就让我们看见他其实是因为一厢情愿的把自己的想法当作是神的心意，以致造成了这样的痛苦。
对，这就是他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出了一个问题，产生错误的认知，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当成是神给他特别的启示。他错误的以为只要他向神开的条件动机是纯正的，神就有义务照着他所开出来的条件要来回应他，而且要按时回应他，或者托梦 或者让他在火车上再一次碰到他等等这些。嗯，而且神是按时回应的，在他所设下的条件来回应他，来带领他，而且他一厢情愿地认为，那不就是神的答复吗？又同车，对不对？用这个来决定他前面的道路，结果他陷入了痛苦，这下出问题了。他想，这个不是我的问题，是神的问题，他怎么这样带领我呢？
就因此对神产生的疑惑，
产生信心危机。
另外呢，我们也听过有一位弟兄，所谓的自称是基督徒的弟兄，
自称是基督徒。
他信主之前呢，他就有个习惯，喜欢赌博。
哦，有赌博习惯。
信了主以后，还是照样去赌场。那么其实这个人呢，他连好的动机都没有。
不像刚才姐妹，还有好的动机。
他这个是比较是在自己沉溺在赌博里面，还没有好的动机呢。然后呢，他就照常去赌场。可是因为弟兄姐妹说去赌场赌博这都不是合神心意的，可是他还是执意要去，因此呢他就自己跟神祷告说，上帝啊，如果你不要我赌博，那你就让我这一次去赌博的时候输钱
啊。如果输钱呢？
如果输钱呢，那就表示说上帝不喜欢我赌博。
如果赢钱呢？
赢钱那就表示说上帝没有阻止反对我继续赌博。
好家伙，结果他去了那一次啊，赢大钱了，所以他就认为上帝啊，他不反对我赌博，这以后他放心大胆的去赌。赌啊赌啊，赌到家破人亡，倾家荡产。而且赌博上瘾，欠了一屁股债。然后他非常的灰心丧志，反过来要怪上帝。上帝啊，上帝，当初你为什么不阻止我啊？你没有反对我去赌博。你看这个弟兄，自称为弟兄的人，是不是很可悲很可怜？
这个让我们看见这一位自称是基督徒的，他也有可能对信仰的根基认识的不清楚，以致没有行在真理当中。不过呢，他在寻求神旨意，寻求神带领的方式上，跟刚刚那位姐妹一样，都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把自己当作是主体，上帝是客体，要上帝按着他的心意来成就，要上帝按着他所开出的条件来回应。其实呢，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要明白到我们是被创造者，
不错，
我们不是主体。上帝是创造主，他是主体，我们应该是按着上帝所喜悦的方式来寻求他的心意。
阿们。
而不是按照自己所要的方式，让上帝非得按着我所开出来的条件，我所规定的方式来回应我的问题。这个就是对神一个没有尊敬的态度。
阿们。人要明白上主的旨意，实在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不要自以为是，不要一厢情愿。我们要按照神所定规的方式来认识他，因为他是主体，我们是客体。那么什么是上帝所定规的明白他旨意的途径呢？当然第一个我们讲的就是圣经啊。刚才讲了，神把他一般普遍性对人的心意，也就是所谓真理的原则，都放在圣经里头了。所以人不要舍本逐末，要回到圣经，通读圣经，而且读圣经的时候慎思明辨，不至于人云亦云。如果是不慎思明辨，人云亦云的话，也很可能即使读圣经也被误导到离开真理，离开这个圣经真理原则的方向去。
如果要把圣经的真理挪开，直接要向上帝要求那个看得见的凭据，这样的寻求神心意的方式是非常危险的，
不错，
也容易给撒旦魔鬼留下一个破口来引诱自己的邪情私欲。就像刚才那个赌博的弟兄，其实呢，圣经里面蛮明明讲到说， 贪财是万恶之根。
他已经贪财了，已经不在神的心意当中了。
神不喜悦人贪财，神不喜悦人用投机取巧的方式去获得钱财。如果他明白了圣经的原则以后，他根本就不需要再去求问说，神啊，我去赌博是不是合乎你的心意。
就是
人挪开圣经，想要直接上帝给他一个答案，这个是很危险的。但是这样子的寻求神心意的方式，很多人非常的喜欢，受人的欢迎。为什么受人欢迎呢？因为第一个，自己不用下功夫去读圣经，去明白圣经，去找出圣经行事为人的原则
啊，比较便当，
很便当，很简单，只是说神，我开出这个条件，你就回应是或不是。那也缩短了等候的时间，
不会那么痛苦。
有时候我们在寻求神的心意，神是不是让我们明白他要怎么带领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个很长的等候的过程。那么等候的过程其实是很煎熬的。
是啊，
但是这种直接向神开条件，要神来回应的方式，就缩短了这种等候的时间，马上要神立即的回应，
符合我们现代人的心态啊，
马上就要有答案。因此这样的方式非常的受欢迎，符合人的罪性。
是的。那么你刚才提的很好，圣经里面明白表示的犯罪的这个，你连求神的心意明白都不需要求啊，那一定是不可以的。另外呢，在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到第十章里面提出了几个真理的原则啊，帮助我们来缩短，来规范一下寻求神旨意的这些啊方向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提出来给弟兄姊妹参考啊。我们可以常常根据圣经的原则，第一个问自己，虽然凡事都可行，但我这样做会不会造就人啊，会不会带给人建立他。第二个，虽然凡事都可行，但我这样做会不会荣耀神啊，这个很重要。第三，凡事都可行，但我这样去做有没有真正的益处。这里益处不但是对自己的益处，也提到是对别人的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是我受不受他的辖制啊？行行行，到最后受了他的辖制了，那这些事情都不会在神真理的允许底下的。
这几个原则讲的是在道德范围以外的，不牵涉到道德对错的，
是
也不牵涉到圣经已经很明白告诉我们不可做的事情，那我们就可以用这几个来分辨。
是
这个凡事都可行，一定是不包括神所不喜悦的事情。
那当然，
就像刚刚那个赌博，那个已经不是在这个范围里面了。
是
因为我们刚讲的圣经讲的很清楚，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就不需要用这一个来分辨了
啊。即使是用在这里面，他每一个都犯了啊，每一个这个也不荣耀神，也对自己没有益处，也受他的辖制，也不会造就人，也都完全不符合。
确实。那比方说找工作啊，到底是要去这家公司呢，还是要去那一家公司？
不牵涉到道德的对错，
没有牵涉到道德的对错，
也不牵涉到犯罪。
是，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四个原则来分辨。我去这家公司是不是能够带给神更大的荣耀？我去还是说我去这家公司能够造就更多的人？那么我在这个工作里面会不会影响我亲近神？
对，
我不会，我会不会受到他辖制？
是
啊，影响以致我越来越走世俗的道路。这些都是一些分辨神带领的一个总原则啊。
比方同样是工作，同样的行业，这个公司呢，礼拜天他不允许你去敬拜神，要加班。那这个公司虽然钱赚的少一点，但是呢，不限制你礼拜天亲近神。那这个原则你就很明白了，这个工作选择这个公司对你有真正的益处，真正的造就。
接下来我们在寻求神带领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运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理性。
的确，我们是可以也应当鼓励运用上帝赐给我们的理性啊。有许多的时候，人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啊，容易被误导啊，认为说哎呀，上帝的旨意那一定是很神秘的啊，超乎人理性的， 甚至鼓励人，你就不要用理性了，全然的专心的仰望祷告神特别的带领。只有这样的人比较属灵，这样的人比较合乎神的心意。当然类似这样的说法肯定会受到教会里面某一些特别心里面爱慕遵行神旨意的人蛮欢迎的，但是我们必须负责任的说，完全撇弃理性的这样的来寻求神心意的做法是可能带来危险的，寻求神旨意的方式是不合圣经的。
我们的信仰是合乎理性，超过理性，但是绝对不是没有理性的。
没错，
没有理性是非常危险的。你想，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理性，
完全没有理性，
那就表示他心智不正常了啊！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理性是要回归真理，但是上帝没有让我们摒弃理性，
就是
完全不用。
阿们。
很多弟兄姐妹对这个理性有错误的观念，所以他就认为说基督徒不应当运用理性，单单什么事情就是祷告，祷告完了求上帝给一个直接明显的答案，
是，
然后就按照这样子啊所得到祷告里面的意念去遵行，其实这个是有危险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受很多的影响，我们这些意念到底是从自己罪性的欲望而来的意念，还是撒旦邪灵所给你的影响的意念，还是受社会风气而来的影响的意念，
对，
我们都要做分辨。
对，
这个分辨其实也是要用运用理性，然后认识真理，透过这样子的管道来分辨的。所以上帝没有要我们完全摒弃理性。那如果说我们完全摒弃理性的话，我们就容易陷入很多的这个错误里面。
不错。
那么我们在整个圣经大原则底下，我们是被鼓励去运用神的所赐的这个理性的。比方说我们好好的去学习要做这个决定的相关的知识，我们去好好的研究
收集这些材料，
我们也去花心思了解当时的处境，花时间与别人沟通，听听别人的一些意见，成熟长辈的人的意见。
不错，
从别人的经验中不管是失败的成功的，我们都来总结教训，也要坐下来分析一下自己的兴趣能力喜好，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决定，
客观的来分析啊，来整理归纳，
这些都是合乎神心意的。不是说你运用这些分析这些理性就是错误的，只是说这一些分析理性必须在圣经总原则底下，不能够脱离圣经的总原则。
明白啊，讲这么许多大家不要误会了，认为理性啊，我们也对理性还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我们的理性在人犯罪以后已经是堕落的理性，它也不再是完全正直可靠的，所以我们还是要一再一再的回到圣经，找出你自己这个处境跟你这个处境相关的属灵的原则是什么，不能盲目的单单相信自己的理性啊。当然在不违背圣经的原则之下，我们也运用了理性，然后也不要排除神可能有特殊的带领，而当这些特殊的带领临到的时候，我们也要留心查验，并且也是顺服遵从。举个例子，当年《使徒行传》记载了，保罗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就想要到彼得尼去，可是圣经记载耶稣的灵不许。你说奇怪啊，往彼得尼去没有违背圣经的原则啊，因为福音本来就要传到地极，传到这里传到那里都是要去的啊。同时保罗也是个非常有理性的人，相信他也用理性分析过为什么要去彼得尼，一定有他的道理。可是既然耶稣的灵不许，一个特殊的带领临到了，所以保罗就顺服停下来不继续往前行。感谢主，当天夜里就有异象，所谓的马其顿的异象呼声就临到保罗啊，保罗就明白了神给他特殊的带领，而且告诉他要往西，于是保罗就顺命把福音先往西带进了欧洲，第一站到了腓立比， 然后以弗所、哥林多慢慢一路往西去，把福音带进了欧洲。这是神特殊对保罗的带领。
说到这个个别的带领，特殊的带领，这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他确实对每一个人有个别不同的带领。
就是，
就刚我们讲的，圣灵会带领一个人有超越理性的一个方向跟不同的带领。这就让我想起有一位弟兄啊，其实呢，他的恩赐才干非常的大。很多人呢都以为他会在当地成为一个非常杰出的教会的领袖。但是没有想到，这位弟兄后来就选择了到一个非常困难的回教的国家去做宣教的工作。
去做宣教的工作。
而且他是从一个一个的影响个人做起，他并不是在一个很大的群体里面去服侍神、服侍人。
不是做这个外表很大的工作，很小个人的工作。
是。所以很多人就会认为说，哎呀，好像他这么大的才干到那样子一个困难的地方去，好像是埋没了他的恩赐和才干。但其实呢，我们属于神的人，我们要明白到我们的恩赐才干都是从上帝来的。
不错。
上帝对我们有最高的主权。
阿们。
上帝对这一个弟兄的带领，就是让他在一个艰困的地方去传福音。这个弟兄也顺服了圣灵的带领，这个是超越人理性的带领。很多人会认为说他应该留在当地做很大的工作，但是上帝的带领是超越人的想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超越自己个人想法、超越理性的带领，这是圣灵在我们个别身上所做的工作。
你讲到这个超乎理性的带领啊，我想到我们今天之所以信主，其实也是超乎我们人的理性啊。我们这个理性想不通，为什么作为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来做救主，要救别人，居然被人钉死了。所以当时也有人这样质疑他。虽然我们不明白，但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做这一个超理性的感动工作。虽然我们理性想不通，可是神的灵感动我们的心，我们就做出一个明白上帝旨意的伟大奇妙，愿意接受这一个他完成的救恩。所以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一个超理性带领工作的结果。圣灵会有这些超理性的带领，因为我们人自己的理性太有限了。因为太有限太有限，如果都拘泥在自己的理性，就看不见上帝，就看不见上帝的作为，当然也提不到去遵行上帝的旨意。
这样说起来，其实我们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的带领，是一个费心费力的功夫。我们不但要花时间去明白圣经总原则，我们要用神所赐给我们的理性去对客观的环境有一个了解，对自己的内心的喜好、兴趣、能力都有一个评估，同时也不可以忽略在祷告当中与主亲近。
没错，
让圣灵来光照，让圣灵来带领，一步一步的等候在神的面前，不是只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而行，这确实是一个费心费力的分辨的功夫。
就是还有一个我们可以寻求神旨意的途径啊，就是属灵的前辈啊，求教于他们。这里的属灵前辈啊，不一定是指上了年纪的啊，而是说他在属灵上面有经验，在属灵上有智慧的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把它放在圣经啊、圣灵、理性的后面，不代表说这个比刚才讲的都重要啊，而是说他也可以在寻求神旨意的这个比例当中啊占一部分。当然我想不用说，大家也明白，如果说这个属灵的长辈他给我们的意见和辅导是跟圣经的属灵约相违背的啊，圣经说不可以赌博，他说没问题你赌啊，那这个我们当然就不需要去考虑啊，这个属灵前辈给的建议是低于圣经的这个原则的。那我个人发现呢，在听从或者求教这些属灵的长辈呢，往往让我们少走很多冤枉的路啊。他们透过一些实际的建议啊，蛮有神的智慧，可以让我们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求教属灵的长辈，我们当然也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愿意放下我们个人的一些成见想法，以致别人给我们一些忠告的时候，我们愿意接受。
就是
像有的人求教属灵的长辈，其实他已经心有定见了，
他自己心里已经想好了，
好像他看上了一个对象，他就带来给属灵的长辈看啊，目的呢就是要属灵的长辈认可祝福啊。那如果这个属灵的长辈呢提出一些质疑，认为对方有一些可疑之处，
或者他应该回去好好的再祷告寻求一下，
但是呢他已经心有定见了，因此就拒绝接受别人的劝告。那如果是按着这样子的态度去寻求属灵长辈的意见，基本上是没有果效的，因为自己的心门是关闭的。
通常这样的人，这个属灵长辈说你要回去祷告，他就带他去找另外一个属灵的长辈，直到有人说认可为止。
所以在去寻求属灵长辈之前，就要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态，
谦卑，
这样子才能够听进上帝借着属灵的长辈给我们的忠告。
所以总结起来，我们看见寻求神的旨意有好多的途径，所以在寻求神旨意的过程当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是
需要费心费力的。那我们看见有的人呢，他不愿意走这个过程，不愿意耐心的等候，去仔细的分辨寻求，他就把钱往天上一丢，啪，正面还是反面，然后认为说神就借着这个正反面来显明他的心意这个是很多还没有认识上帝拜假神偶像的朋友经常这样做的这个一丢看什么，这不是敬畏上帝的一个行事的原则，也可以说是一个不愿意尽人生责任细心耐心寻求神旨意的一个表现。
人呢其实是被赋予自主能力的，上帝创造人类就是在地上代表他来管理这个地上的万物，既然我们是代表神在地上管理万物，所以上帝就赐给我们自主的能力，
就是
可以来做决定，可以来思考组织，这些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能力。那么在神所赐给我们这些能力还有很多的资源里面，我们就是要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来做选择，来做决定，谨慎的查验神的心意，
没错，
来尽我们人生的责任，千万不要走捷径，只是摒弃一切的理性，不愿意仔细的去查考圣经的原则，单单只是要神直接给他一个答案，或者甚至用铜币来让神告诉他答案，这些都是不尽人生责任的一种表现方式。
的确，所以我们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真的是要好好的省察自己的心我的动机，我寻求神旨意的动机是什么，一些不洁净的不圣洁的动机求主来挪去因为我们人确实有很多看不见的盲点，我们往往有一些自己都无法察觉的一个属世的欲望，这些不经过神光照，不经过神向我们指明，我们都认为没有问题，但是这些属世的欲望，属肉体的欲望的的确确会影响我们属灵的分辨的能力。
确实人的这个欲望会影响我们属灵的分辨能力，
的确
说到这呢，就让我想起过去有一位姐妹她在寻求神赐给她婚姻的伴侣的时候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很想出国结果因为有一些拦阻他就没有办法出国所以他在寻求婚姻的伴侣的时候就开了这么一个条件
向上帝开一个条件，
一定要对方是从国外来的能够帮助他能够实现这个到国外去的这个梦想但因为这一个欲望呢就拦阻了他分辨神赐给他的婚姻伴侣的这种分辨能力，
理解。
后来有一个确实是从国外来的他就听了就很高兴，想说哎呀这个就是上帝给我预备的但没有想到当他进入婚姻以后这一个所谓的基督徒弟兄就常常打他陷入了婚姻的暴力里面，
有家庭暴力问题。
他在整个过程里面分辨的过程里面完全没有去察觉他这种暴力的倾向这就是让我们看见说当人的内心有一个 欲望想要满足的时候，就会影响他属灵的分辨能力。
明白。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求神来带领我们，我们要查验神的旨意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先求神洁净我们内心的欲望，洁净我们的动机，以致我们可以真正的查验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走在上帝的带领当中，而不是走在自己的欲望里面。
可是在教会里面、啊、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会觉得说，诶，可是圣经里面有一些记载啊，明明好像看见也是可以这样来寻求神的旨意，而且还是有印证的、啊、比方经常被提到的、就是那个基甸的羊毛。
其实呢，我们仔细的来看士师记六章三十六节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上下文，我们就会明白。其实呢，基甸求神让羊毛湿或者是干，
对，
好让他得到神心意的印证。
是啊，
这个是在基甸已经明白了神的心意之后，他因为底气不足，所以就跟神要一个印证，以致他可以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这个跟我们现在因为不明白上帝的心意，
还不明白，
而要跟神要一个兆头，来寻求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这个是不同的。
哦，是不一样的。
可见基甸要去打米甸人，这是上帝很清楚的已经告诉他的心意。
是。
他只是借着羊毛干或湿这样子的一个印证方式，让他有勇气有底气去执行神的心意。这跟一般人所想的其实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人会提出的疑问，就是我们看到新约在这个犹大吊死了以后啊，使徒他们又经过摇签的方式来选出了一个替补他的这个使徒。那么说，哎，如果他们可以摇签可以直签，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借着摇签来分辨来明白神的带领和旨意呢？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的前后，你会发现使徒的确最后是用摇签直签的方式选出了马提亚来替补犹大。可是你注意啊，这跟一般我们现在的人毫无理性的这个摇签直签是有不同的。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二十一节，在那个经文里面记载说，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当中，这是头一点。还有一章二十三节说，于是选举两个人。由此可见，使徒们并不是盲目的直签，而是先经过理性的筛选。从他们常与他们作伴的人当中，这些人跟随耶稣一段时间，明白整个救恩的历史，也亲自与这些使徒一起跟随耶稣走过了，这些人才有资格。然后他们推选出两个合适的人，之后同心祷告，最后摇签摇出其中的马提亚。所以这样看来，这里的摇签不是那个完全没有理性只靠机遇的那样的一个动作。
我们从刚讲到寻求神的带领，让我们看见其实这是一个耗时间耗心力的一个寻求的功夫。
不错，
我们要愿意先洁净自己的动机跟欲望，求神来光照我们，有一颗渴慕走在神心意当中的这样子一个正确的动机跟意念。
就是，
这是第一点。
其次呢，我们要多花时间读神的话，因为神的心意都多半记载在圣经里面，明明白白的。我们越能够通读圣经，越能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就越能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
还有也要运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理性，理性不完全合乎圣经，所以呢，我们要查验，但是呢，理性也不可以完全摒弃不用。
此外要常常默想神的话，也听圣灵在我们里面微小的声音。圣灵是神所赐放在我们里面的，他会用微小的声音来引导我们。
我们还可以求教于那些属灵的长辈，借助他们属灵的洞察力来帮助我们做分辨和做决定。
从我个人属灵的还有服事的经历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分享， 就是我发现呢、啊，神的旨意和带领啊，常常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我们尽管可以计划啊，我今天要做什么，明年要做什么，我可以啊策划想得很远，但是上帝好像他的带领啊，都是一步一步的。你走了这一步，才让你看到下一步；你走了下一步，才让你看见更远的一步。常常不会让我们看到一下啊，看到四五步。我想，虽然身为人，我们很好奇，上帝啊，你为什么不一下带我到四五步？我就想为什么？后来我就发现，如果上帝的带领总是在我们人的计划底下，总是在我们人的策划底下，那我们一下子看见几多年、好多年以后的光景，我们就不会好好的、谦卑的、顺服的跟随主的带领了。这是我们人的罪性。嗯，但是很奇妙的是，当你顺服神的带领，回头来看的时候啊，神的每一步带领都让你觉得很新鲜，每一步带领都让你觉得很惊艳啊，都是神的保守和恩典。然后你就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对神的带领有信心，你知道他的带领不会错，一步一步都看见他的恩典和保守，于是你就在这个追随他、遵行他旨意的道路上紧紧的抓住他、敬畏他、爱他、荣耀他。我们看最后一处经文，我们就结束。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请你念一下。
总意就是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也看明了、讲明了，寻求神的旨意是一个漫长、费心、费力的过程，但是我们相信你愿意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你愿意赐给我们有思想、分辨、组织、创造的能力，是有目的的，要我们在地上代表你管理宇宙万物，要我们在地上遵行你的旨意，好让我们做好人生的好管家，也让我们在地上满足主你的心意。重点不单是在慎思明辨啊，明白神的心意，更重要的是靠着我们里面你所赐的圣灵，靠着圣经的指引，我们来行在主的旨意当中。当我们行在旨意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满足主你自己的心意。当我们行在主旨意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找到我们人生的意义和目标。当我们行在主旨意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与主的心深深的密契，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就与主同在。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求主赐下能力，求主赐下智慧给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有一颗心智慎思明辨，遵主旨意。这是我们的祷告，愿主赐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